出埃及记总名书
第二课第一章，
中文第二课第一页。我们上周讨论过著名的希伯来圣经学者埃夫列特福克斯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讲出埃及记划分流短篇章进行探讨。今天我们开展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部分，称作九书叙事 Deliverance Narrative。 他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持续到底是五章为止。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时间，我们将探讨上帝为他的选民，就是从法老手中获得释放所做的一切。先是从尼罗河拯救婴孩摩西开始，到分开红海结束，这表示从法老手中彻底逃离而告一段落。给你们做笔记的人提醒一下，第二部分旷野 wilderness 从第十五章摩维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为止。第三部分盟约和语法 covenant and law 从第十九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四章。第四部分旷野会幕的计划The plan of the wilderness tabernacle， 从第二十五章延续至第三十一章。第五部分悖逆与和解 infidelity and reconciliation， 从第三十二章开始到第三十四章做结尾。最后会幕的建造 the building of the tabernacle， 从第三十五章开始并延续到出埃及记中章为止。一起读出埃及记第一章，
请读出埃及记第一章全部内容。时间在这里悄然飞逝，从创世纪最后一节到出埃及记开篇第一节，经文之间约过了350年。出埃及记前几节经文像是一座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的桥梁。重点在于，创世纪并非一个故事的终结，而出埃及记也不是全新故事的起点，它们是紧密相同的，一个自然的流向下一个。而出埃及记是创世纪中所开始知识的延续与发展，因此提示了我们，雅各和他所有同他定居在迦南的是一个儿子，连同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迁到埃及生活，唯独约瑟造就在那里，总人数是70人。重点在这里，在托拉以及整本圣经中会遇到许多象征性数字，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数字。一方面，创世纪第46章列出的是雅各有他两位整妻和妻妾所生的所有男性后裔，总数是70。然而正如我们之前研究那一章节时曾讨论过的，这数字存在一点，因为它包括了犹大的两个在迦南死于上帝之手的儿子，以及约瑟和他出生在埃及的两个儿子。因此雅各家族的其实为男性后裔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是如此远征，如此充满象征性的数字，它指向完整或全面而毫无遗漏的概念。我们很可能应该是，其实这数字是唯一种象征，就是全体以色列人都下到埃及，无人被留在后方。试想，我们从创世纪第34章得知，当雅各的儿子们为了报复他们的妹妹被玷污的事情，屠戮了所有世间男子，并掳走所有的女子跟孩童作为奴隶和妻妾。从古代中东观点来看，这些妇女和儿童都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第二课第一页结束。第二课第二页。此外，这70人的数字只算男性，当时至少存在同等数量的女性在古代人口中， 通常女性比男性人数要多很多，那是因为男人死于战场或是劳作伤亡而减少。
因此实际去埃及的总人数，那些科合里被算是以色列人的，可能约在200人左右。在往后课程里会向你们说明为何人情这一点如此重要。在迁入埃及约350年左右，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还生活在他们出道时的区域，围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歌山地，他们所定居的中心城市称作阿瓦里斯。约瑟斯曾在那里为他与侄媳家属建造宫殿，这座城市已经被发现，他的身份也无需怀疑。用考古学术语来说，这个地方如今称作提列殿大艾巴 Tel Edda Abba， 是个规模庞大的城市，能容纳供养书是万人，而且建筑风格方面采用希伯来适合迦南的特色。此外，更多考古发现正是是位于歌山地，也称作下埃及，正是埃及的西科所通知者他们曾丁都的地方。而且不出于外地，就是同一个阿瓦里斯，非基督徒群体和大学教授们常见的论调是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充满传说和神话的书，还说其中经文记载的人物和地点绝大部分根本不存在。他们宣称从未在埃及找到过所有希伯来人可能居住的遗址，他们也从未发现所罗门王和大卫王的记载，乃至圣经中提及的大多数城市。这真是一派胡言，这些遗址早已发现，他们还掌握这些记录文献，当紧要关头无可辩驳时就会承认这一点。很多考古学家和埃及古物学者之所以会反对提勒达埃巴就是出埃及记城市的定论，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断定阿瓦里斯的时期应该遭遇圣经年表记载的希伯来人居住再次的时间。因此真正的争议点在于如何在时间上定位这些考古遗址。目前用来为古代地名、古人还有历史时间的测定体系建立于19世纪称作第王王朝在位几年测定法 Regnal Dating System。 这系统是根据某些法老王通知年代的推测，这种测定法都是充满巨大时间断层，纯粹是推测以及有根据的猜测 Educated Guesses 系统。然而更有神者透过现代研究帝王在危机年推测法的某些基础支柱，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一种新的追溯纪年系统称作新编年史 New Chronology 的短代体系正逐渐稳定地获得学术界主流的认可。而当新编年史运用在阿瓦里斯的考古发现以及成千上百圣经遗址时，那圣经时间脉络几乎是完美契合。正如任何在我们现今教育体系中受过熏陶的人就知道，圣经对这些人是一大机会。所以任何看似要印证圣经真理真实性的年代测定法，即便测定法不是一次目标而设定的，极难获得确立。顺便一提，这套新编年史并非基督徒或圣经学者所创立，他是一个名叫大卫·罗尔 David Roll 的牛津大学学者所创，以为不可知论者。由于考古学界早前已意识到需要确立较完善的年代测定法，他采取这样的立场，尽管他不承认圣经的属灵特性，但也没有理由假设圣经记载的叙事事实本身就是错误或是不精准。而这种假定在过去一直至今仍是
这些学者和科学家心中所依循的核心原则。
第二课第二页结束。第二课第三页，我稍微岔开话题一下，我想让你们知道，当我们研读出埃及记时，这些人物和地名都真实存在过，记载的时间也确实发生过。大量的考古证据已经被发现，还有更多文物证据会不断被挖掘出来。在第六节告知我们，约瑟和他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意思就是他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们需要把哪一代人想象成一命的一代，稍微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然而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辈可能都是移民，从某个地方来到这里，展开新的生活。对他们作为初来扎到美国的移民体验，与我们这些由他们所孕育的后代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对祖辈熟悉的异国，他像故土一无所悉，我们生来只知道美国以及美国文化。以色列人第二、第三代的子孙已与从迦南南下的先辈大不相同。那些为了度过大饥荒的人认为他们的积聚只是为了暂时积聚，而下一代的人完全没想过会去迦南。毕竟埃及是他们认知中唯一的家园，因此待在埃及是相当按艺术式的。上帝透过约瑟开启的作为并没有因为约瑟之死而结束。第七节说，即使在约瑟死后，以色列人持续兴盛，并生养众多，而且还翻锚地，远超预期规模。然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这种格外惊人的多结果子也将导致以色列与未来法老，以为日益偏执的法老发生冲突对峙。
希克所死亡朝的统治者，那些从中东冒出的山族人，在约瑟时代稍早之前，同一时期之后约一个世纪左右，时中是埃及的统治者，也持续施恩惠于以色列人。他们毕竟是远亲，虽然这给希伯来人让人羡慕的境遇跟地位是他们生养众多和强盛繁茂，但这也造来埃及人日益滋生对他们的嫉妒愤恨。第七节末尾表示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模式走向终结。第七节的末尾也结束了以色列在埃及的黄金年代。
现在在我们接着探讨希伯来人在埃及的下一个时期之前，这或许正是拿出我们的放大镜，从人类社会的视角细看以色列当时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很好时机。因为从出埃及开头一直贯穿整个旧约圣经为止，作者都假设我们已经理解古代希伯来社会的结构。若缺乏这一人质，我们便会在阅读中迷失方向。所以像在座或许有早就了解相关内容的学员，说声抱歉，我们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让所有学员来学习关于希伯来人口激增之后产生的领袖的头衔成为，以及衍生出希伯来民族不同分支的名称。假设我们能理清每个术语具体指的是什么，在后续研读中，每当这些词汇出现时，我们将能搜罗到额外的理解。第二课第三页结束。第二课第四页，让我们记着，以色列国是由雅各创立和以他命名的，而上帝重新改名为以色列。在那个年代，一致性国家就是一致性的民族群体的名称通常取自创立这本名。雅各接着
生下十二个儿子，形成以色列最初的分析。这是二个儿子最终各自建立他们自己的支派，也就是以色列的支系。这当然啦，每个儿子都成为所属支系，各自支派的领袖。这是二支派各自繁衍后代，形成下一代分支。然后这一层分支，圣经通常称作宗族或家族。接着，这些部族或家族继续生养后裔，那些孩子又养育下一代人，也就是下一个分支，圣经称作是家世。以更熟悉的西方术语来说，雅各是父亲，然后是二个儿子，而他们的孩子是孙子，儿子的孩子的孩子是曾孙辈。但圣经对每个时代用了不同的称谓，因此以色列是祖，十二个儿子是形成那个国祖的十二支派，十二支派领袖的宗子各自形成他们自己的宗族或家族。即使圣经译者倾向于将宗族和家族而各词叫提示用，为了贴近我们二十一世纪西方思考模式的准确性，最好将这些宗族和家族通称为宗族，而将家族依次用于我待会要介绍的另一个类别。无论如何，这些宗族繁衍的后裔集而形成独立的家世。从这些家世，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相当于大家庭，衍生出圣经有时所称的安南定数的金钱来，或一个一个金钱来。这不是在讲失婚的单身汉，而是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核心家庭，也就是最小的家庭单位。就是说，由母亲、父亲以及年幼的孩子组成为一个单位。圣经译者通常称一个一个金钱来的细分单元统称为家庭。但是请勿将同一批圣经译者在其他地方又把宗族也称作家族的用法混为一谈。所以以色列的架构是国全体以色列支派，他们是二个儿子，宗族家世，一个一个的金钱来家族。那圣经把家世领袖称为家长，尽管有时候也只守灵。各宗族的领袖是守灵，一个支派的领袖则是称作王子。因此以色列十二支派各自有一名王子，只要十二支派还存在，就会有十二位王子。现在这些王子首领是各自所属支派全体子民的统治者，管辖着所有细分群体，所有宗族家史和家族最终都归属支派族长统领。他的话就是语法，我们需要牢记这些支派族长的一个特质，尽管表面上是显而易见，但却至关重要。这些族长的地位是实系的，协同继承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外来者，无论是来自以色列其他支派或是外族人、非希伯来人，能被接纳为某个支派成员，单次人从不被允许成为族长，因为单人族长绝对需具备纯正的家族血统。其谱系不仅要能追溯到雅各那一代，还必须追溯到雅各的特定儿子，也就是说必须要求正统的支派。第二课第四页结束，第二课第五页。所以按照王子族长、宗族族长、家史的家长这套继承层级，形成一种是西归组织。也就是说，当说到权威分配时，正如那部老电视剧的名称所说的，一切以家族为重。令人玩味的是，现在海平行存在着另一种领导与权威的阶层 或类别，一种被推选或任命的领袖阶层。这类领袖是宗族、家族以及家世中的平民代表，被称作长老和馆长，通常以文士依次代替馆长。
现在这阶层由任命或推选产生的领袖，都是在支派领袖的权威下运作的。打个比方，王子或族长的职位，非经极端或暗杀手段，绝无可能罢黜的，因为他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是不可改变和永远稳固。然而，长老、官长或文士却可引起所服务的人民极度不满，或是如果他们激怒指派领袖阶层而被合法的罢免一出职务。
自然而然地，长老、官长和文士们发展出自身的位阶秩序，他们以居职责精细分工，并构筑一套坚毅的阶级管理体制，就像我们在社会上各处职场常看到的，你懂的。小鱼向上报告大鱼，大鱼再向更大的鱼汇报。请记住这一点，以便后续的理解。这些头衔以及对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的认知，对以色列文化中的决策过程极度关键。当圣经使用王子或族长或首领、支派或者宗族等于此时，这些都代表特定的含义，它们并不是能随意交替使用的字或是同义词。总之呢，我们继续出埃及记。
如果之前提过的第七节结束，第八节开启了一个对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崭新时代却鸢尾不兴的时期。经文记载有一位新王，那就是新的法老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新王没有意愿遵守前朝法老王所立的约定，也就是法老与以色列人立的约。这里有个重要原因，这位新王是埃及人，他是满长岁月里首位统治埃及的埃及人。
这位新埃及法老随即宣告，在埃及生活近200年，一直被受尊荣的埃及公民以色列人突然变成埃及的一大威胁。而威胁的理由是他们的民币我们还夺。换句话说，法老大出宗族牌，因为那些令人愤恨的希科索斯统治者本来自中东的山族人，在根本上与希伯来人被视为有相同血缘的远亲，于是被混为一谈，一并归为外来者的一口大锅里。现在希克索斯统治者被击败后，那些曾支持他们的人很可能容貌也极为相似，也就是以色列人成为国界老鼠，他们将成为埃及新兴民族主义和偏执政的首要受迫害者。
那么，我们是否该认为此时的希伯来认真的如法老在第九章所言，已经超过埃及人呢？或者只是法老在夸大其词？其实而这皆有。虽说以色列人人数虽然众多，且生活遍布埃及，但他们高度集中在歌山地，很可能人口数会超过埃及本地国民。可是考虑到埃及整体的人口，依据统计，以色列人所占比例可能并未超过埃及整体人口的 25%， 但占比上依然数量可观。
这难道不是极讽刺，又完全鲜明上帝与撒旦之间那场持续不断的征战吗？上帝所认为的祝福，就是以色列惊人的繁衍与长盛，法老却认为是一种咒诅， 第二课第五页结束，第二课第六页，于是这场政协之间的对峙就此开始。法老陷入两难境地，他仇恨也惧怕以色列人，但他还需要以色列人，他需要他们作为劳动力，他们对埃及经济至关重要，且是埃及重返的去抢权的希望所在。解决之道了，镇压奴役，控制他们，利用他们擅长的事，管控他们的人口，不让他们离开。现在别无一为，埃及人开始对待希伯来人像家奴那般。实际情况是，埃及政府招募以色列男性，便组成老伊工队，用于国家各项建筑工程。这更像是征兵如屋，只是没有工资。实际上，埃及的做法是招募埃及男性，以建立一支总称且具民族意识的军队，来抵御外侵。与此同时，征召令人困扰的希伯来男性，作为本国社会劳动力。有趣的是，没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女性也包含在这项奴役劳动的轨迹里。因为工程所需是男性劳动力，制作泥砖，然后建造房屋和建筑，也要建设并维持云和淤蓄水水库的庞大网络，建造新的道路和军事要塞。希伯来人成为埃及工程的主要劳动力，于是他们的生活变得极为凄惨。而且在一个程度上，埃及兴亡的计划走消了。建筑工程是国家重现辉煌对以色列人的奴役，也控制了他们的行动。可是他计划的另一面则是败了，非但每削弱以色列的人口，埃及人压迫的越狠，这些希伯来人就生的越多，而以色列人生下的孩子越多，法老和他的党羽就更加偏执。由此，我们看到一种上帝的模式开始显现，这种模式将持续到耶稣再临为止。你们越迫害上帝的子民，他们越发结出更多的果子。以色列和教会的增长速度，从威逼在当时最恐怖的迫害之下，还更迅猛。如果以色列人就这样放弃信仰，并全面地融入到埃及社会里，他们或许免于遭受迫害，但是他们也将失去那属灵的丰盛与国小。一旦教会持续选择安逸的道路，越来越像是苏考隆，一回逼我们因信耶稣而遭到迫害，我们的生命力就会越衰弱。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这纯粹是上帝过度运行的法则，而我们毫无能力去改变它。这位无名法老如此沮丧和忧虑，于是他做出一个近乎绝望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与他的宏大计划背道而驰。他下令圣经所称呼的希伯来的收生坡要对以色列的人口进行坚定清除。这计划就是，若他们接生到男孩的话，便需立即杀害。然而倘若法老真在这种灭婴的政策的城，他实际上只会削弱可用于其雄心勃勃建造大业的劳动力而已。第二课第六页结束。
第二课第七页，
他的计划没有得逞，这些人是兵精为希伯来上帝的接生坡，并没有服从法老。本质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圣经中第一期公民为抗命令的案例，为的是遵守上帝的道德和伦理。这往往跟人类的道德和伦理是冲突的，而这相对勇敢的抗命是由妇女发起的。这段提及两位接生婆的名字，什夫拉和普瓦 Shifra and Pua， 毫无疑问，他们绝对是自身受生婆，
负责管理大量的接生婆，因为两个接生婆根本就不足以处理。以色列人在全埃及各地平均每天数百次的分娩。在那个时代，接生婆是为数不多开放给女性的职业之一。时机寿精忠于中事，又十分继续的差事。一名接生婆的主要职责是去协助妇女分娩，间断脐带，为新生而沐浴，并沾上盐巴擦拭。假如是双胞胎，则由接生婆证明那一个婴孩先出生。自然，一对男性双胞胎的出生就显得极其重要，因为先出生的婴孩通常会获得长子父分，而后出生婴孩则不会获得。因此，接生婆备受尊崇，其职能是一大关键。主产也是相当有组织规模的，接生婆的工钱有服侍的对象花钱评估。当时存在一个受生婆工会，施夫拉和普阿痕可能是工会的领头。这也解释了为何法老特意传唤那两人的原因。很有趣的是，许多圣经学者怀疑这些接生婆并非希伯来人。原文希伯来语的表述有一点模棱两可，因为这些词迹可以理解成希伯来接生婆，或是替希伯来人接生的受生婆。然而，学者之所以得出他们并非希伯来人的结论，主要有几点原因。首先，难以想象法老会如此愚蠢，真的指望希伯来接生婆去杀害同为希伯来人的新生儿。第二点是，在第十九节，这些妇女显然对埃及妇女分娩的过程颇有人知，因为他们评论说，希伯来妇女分娩要比埃及妇女速度更快。既然当时的埃及人相当排斥希伯来人而比之为恐怖计，所以很难想象一名希伯来妇女受雇为接生婆去协助一名埃及母亲分娩。很有可能施夫拉和普阿是山族女子，而不是希伯来人。其实他们的名字明显具有山族与希来源却非希伯来名字。我们再次也应当留意，尽管在部落社会明显是由男性主导，我相信你们当中许多女士会说，三千年以来情况并未改善啊，托拉却将这两位妇女塑造为熟人经中的女英雄。在圣经中，我们将会经常看到妇女如何被描绘为上帝使用的器皿，以及被人们所尊敬。其实，随我们进到摩西的故事，妇女将成为其中主要角色。法老的谋算既然受挫，仍无法遏制希伯来人口增长，于是转向埃及大总，并吩咐他们严加监视整个局势。也就是说，凡他们看见希伯来妇女即将临盆，他们对此是有责任采取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埃及普通民众并没有将婴孩从其母亲身旁夺走并将其杀害，就好比而战的普通的国民宗一样，不会到处四处游走杀害犹太人。相反的，他们直上报给政府部门，政府指派转人前来并带走新生儿，如果是男婴则丢进大尼罗和尼斯。这种毫无理性的恐惧已达到极端的地步。历史上并无任何记载现实以色列曾向推翻埃及政权或发动叛乱甚至与帝国勾结。实际上，法老的行动除了削弱并损害埃及实现企业新的能力之外毫无益处。然而，这也并非最后一次以色列在某种荒谬的情况下被指责为一个国家
歌中问题的替罪羔羊并为那种偏执付出极其血腥的代价。其实这种针对犹太人民的举动比成为一种整个历史的规律并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第二课第七页结束。第二课第八页刺客。再补充一点，我们就结束出埃及记第一章。记得我讲过关于希伯来词性的结构规律变化，并列举了四个在出埃及记中反复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用词。这个嘛，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这里就遇见其中一个词，就是诗风 or 副诗。然而我们的英文译本却将同一种希伯来基础字跟词汇用几个不同方式来翻译，倒是掩盖了这反复出现的字眼。请看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大多数圣经一本大一是严厉的，是以色列人做工，在一切的工上严严的待他们。通常在出埃及记的这部分英文所选用的是 labor 劳役苦工，而希伯来原文的字根就是 abad。 在第十三节和十四节中 abad 的不同形式就用了五次。所以如果我们按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来理解这些经文，把希伯来文节有种复式用同一个字 abad 来强调重点的写作风格跟用意，那么读起来会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埃及人便以总额迫使以色列子民做工 subservient， 因他们无论是活泥做砖或是天间各样的劳役 servitude， 做 servitude 苦工二世的生活苦不堪言，凡他们所做 service 的一切工商都严厉地对待 subservient 他们。当我们发现这组希伯来语词的结构规律变化出现时，我们就能看见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浮出水面，而这原则在翻译中反而被隐藏起来。这原则就是你们侍奉的对象决定了服事的性质。你们抓到要点了吗？
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切的功都是自愿侍奉他的，那是积极、良善、慈爱并带有永恒特质的真理和光。当我们服侍撒旦时，在这里是透过法老，却经常服侍的是我们自己含有自身的欲望。我们所参与的是做苦工，是被强迫的、负面的、邪恶的，没有结好果。而且无论由此产出什么，都将在末世的日子与这世间所有的万物一同烧毁。
至此再出埃及记的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只看见诗风的小记负面，我们随后将看见诗风的积极正面意义。但是呢，要在英文译本当中察觉这种可以得文字游戏，可不是困难的多吗？我们下一周将开始上第二章。第二课第八页结束。